听众朋友您好，这是世外桃源周末版，每逢星期六只在网上播出，目前暂时由蒙哥负责讲圣经。您如果对这样的圣经讲解有兴趣，还有许多别的查经资料，都可以在我们另外的一个网站 www.100shep.cn 100洋收听到。您如果是海外，请打100shep.org 进入查经班，就可以找到他们。每一章的圣经都还有讨论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不见得相同，主要是为了聚会的时候小组讨论用。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开始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当我们面对这个十五章的内容的时候，可能有两个感想。第一个感想就是觉得这章圣经在这里出现是理所当然的。既然第十四章保罗叫全教会切慕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在聚会里边又要弟兄们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那么到底应该讲些什么？他总得给我们复习一下，是吧？因为这里的先知讲道不是就是自己的体会、自己的猜测，或者自己昨天晚上做了什么梦，站起来胡说一通，而是借着旧约先知的话，还有新约使徒的教训，来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所以他在十五章里面把我们信仰的根本再为我们做一个总结，是理所当然的。反过来说，这第十五章在这里才出现，而且只用了一章的篇幅就讲完了，也让我们觉得吃惊。因为在今天基督徒的脑袋里边，好像第一重要就是神学问题、真理问题、教义问题，在教会里面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这方面的事情。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让我来做保罗，我写信给教会啊，不但第一章就写这个，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人呢、才是应该从教会被赶出去的人。可是保罗的顺序与做法真是与众不同啊，他也还真沉得住气啊，从教会的分门结党、淫乱、弟兄告状、婚姻拜偶像、聚会的规矩，一样一样慢慢吩咐过来啊，直到最后才讲这个事儿。而且呢，他只说要把那个犯淫乱的人赶出去，没说要把这种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的弟兄赶出去。并且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圣经，更会惊奇的发现，这一章圣经里边真真正正的信仰要义啊，只有100多个字，甚至可以更被简化到30个字就讲完了。其余的一切，甚至说整本圣经，都是围绕着这30个字或是这100多个字在那转。那这章圣经算是比较长的，一共有58节，那主要也就是把这个基本信仰里面的一个要点，有关于死人复活，拿出来做了一些道理上的辩驳和分析。这是一件非常惊人的事啊，因此我们必须要先花点时间在这30个字或是100来个字上面仔细考量一下。十五章的开头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单看这句话就挺有意思，我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如今再讲一遍。为什么如今要再讲一遍呢？要告诉你们知道。难道先前传给他们，他们不知道吗？不是，这30个字的福音呢、能够带给人无穷的知道。福音虽然简单，人所要知道的却是无穷。而且前面说过，照着你所当知道的，你仍是不知道。也就是说，讲到这里，保罗要给哥林多教会一个总复习。这老师到期末考了，最后一堂课很重要，你一定要注意听的。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 福音这个字在这节圣经里面已经出现了两次了。我先前所传给你们的那一些事情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福音，这也是特别为了所传给你们的这些事而造出来的一个名词。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曾经说过，今天常常把这个福音叫做好消息，其实这话不完全准确的，福音应该翻成好事者，因为消息和事情的本身是有出入的，消息是有关于那件事情的报道， Evangel 或者翻成 Gospel， 这是两个字合起来的 Evangel， 如果我们照英文发音是这么念的，前面的字意思是好，后面的字呢意思是事者，那个事者就是好，好就是事者，那个好就是神从创世以来所看为好的好，让所造的一切成为甚好的好，如今他要把那个好再带到人间来，这绝对不只是个消息，因为那个事者就是这个消息的本身。那这一个福音我先前传给你们，你们也领受了，并且直到如今呢靠着站立得住，就是你们直到如今在各样的逼迫底下，各样的患难，各样的问题之中，尽管教会呢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是不是，但是你们站住了没有，还在这个福音上站住了。那什么叫做站住呢？第二节，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是一句不容易翻译的话，但是中文圣经翻得很好。什么叫站住？有几个要素，第一相信，第二持守，第三如果你相信又持守，就必因这福音而得救。尽管一切出于恩典，信心是神所赐的，能够继续相信下去也是神恩典的保守，但是看起来在人这边呢，你需要注意两件事，就是相信和持守。那信实的神就一定会把这个得救的结果做在我们身上。主耶稣也曾经用比喻很生动的来形容这个过程，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生长结实，那个好土是什么呢？就是人听了道明白了又领受，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后来忍耐着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所撒的种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福音。这个福音正是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不是保罗自己的发明想象，而是他从神那里领受来的。他领受了传给教会，底下就引出那30个最重要的字。他说第一，常常有人开玩笑说保罗讲事情啊，讲了第一就没讲第二，其实这个第一也可以翻译成他的主旨，最中心的内容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从基督到复活了一共31个字，其中有3个专有名词加上3个普通动词，我们在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能够把它解释清楚。3个专有名词，第一个是基督，神的受膏者，救主，弥赛亚。基督不是个人名，而是个神所立的职分。使徒传道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因为耶稣符合了基督的条件，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这个职位的尊荣没有人自取，自始至终都是出于神。有关于基督的一切又是在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先记在圣经里的，那圣经就是这第二个专有名词，一共只有31个字，里面有10个字呢又是重复的，这是照圣经所说，照圣经所说。圣经是什么？是神事先所说的。 什么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就是在基督还没有来到之先，神指着基督这个职分以及基督必要得国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说的一切话，所做的一切预备。因此若是基督，就必须照圣经所说，若不照圣经所说，就不是基督。而若是圣经事先没有说好，人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基督。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都是因为圣经事先说好了，而耶稣呢，正是照圣经所说的那一位基督。这几个关口啊，你都得把好。为什么说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人发明的宗教？那正是因为基督与圣经这两者啊，相辅相成，互为见证。没有任何人间的信仰系统可以指着这个职份、这个人物、这个角色说他是几千年以前就事先说好了、约好了要来的那一位。没有这样的事情的。这是神自己为自己要成就的事情所做的谨防假冒的预备。但是人要进到这个预备里面，一定不能逃避第三个专有名词，就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什么叫做我们的罪呢？就是凡生在世上的人，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而这个罪的定义也是照圣经来说，不是照人间的法律或者照你的思想、你的判断来说的。如果基督照圣经所说来了，是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么不能只基督照圣经，你的罪不照圣经。不能只用圣经来鉴别基督是不是基督、耶稣是不是基督，同时还一定要用圣经来鉴别你我是不是罪人，有没有所谓的我们的罪。所以您看见这三个专有名词了吗？他们是环环相扣的，你不能拿掉任何一项。基督、圣经与罪是保罗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那个福音的最重要基础。我们也可以用这些来检验自己所传的福音信息到底是不是搭在这三个台柱上。你传福音不能光说人生的虚空、世界的动乱，所以我们需要信主。福音的本质不是为了解决我们今生的需要，也不是传一个有神无神的观念，而是要告诉人，照圣经所说，人的罪是什么，神的救法是什么，神所立的基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基督来到这世上，不是为了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有某一种比较更平安喜乐的生活，而是为你的罪、我的罪在神的面前，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且当基督国度降临的时候，你得以与他一同得国。那除了这三个专有名词之外，我们刚才讲了还有三个普通动词。头一个动词是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个动词是埋葬了，第三个动词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在基督的基本信仰上，有很多事情啊，你去问为什么往往是白问，因为你所得到的答案不帮助你理智上的了解。比如说神为什么只造一个人不造许多人，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因为他要从这一人得敬虔的后裔。你听懂了吗？没听懂多少。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父神的独生子啊？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嘛，没有什么道理讲给你听。但是有关于这三个动词，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新约圣经里尤其是这位外邦使徒保罗的教训，可真是把许许多多的为什么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那这些为什么，尤其是我们在信主之后应当留心去好好的考察，仔细的明白。因为这个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都是为我们做的。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自己需不需要死、需不需要埋葬、需不需要复活？不需要，他是为我们，那就有一定的功效会对应在我们身上。 你若是明白了这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在我们与神同行的事上，在这个救恩的经历当中，有什么功用，有什么果效，那绝对有助于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应该常常去问基督为什么为我死，为什么为我埋葬，为什么为我复活。你对于这些的真理啊，弄得越清楚，你走的路就越直。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单把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照圣经复活了当成一个客观的事实来传讲。这个固然重要啊，可是每一个环节在我们身上对应的关系是什么，更是我们需要照着使徒的榜样拿出来教导弟兄姐妹的。比如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听得懂吗？讲得明白吗？前面一部分讲到他的死、他的受害，后面一部分讲到他的复活。基督的埋葬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他要是不埋葬，我们怎么与他一同埋葬呢？死了不埋葬与死了埋葬又有什么不同呢？是死了就复活了，还是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中间的意义是什么？这一切都为了什么？你去数数看，单单在罗马书里面用到死这个动词的经文就至少有四十几节，可想而知对于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这个真理的明白有多么重要。那这些啊，如果弟兄姐妹您发现自己答不出来，或者对这几个动词在我们身上相对的意义有哪一些还不清楚，就请您自己回头在罗马书上多用用功，我们这里就不多讲了。传福音传什么？什么是福音基本的结构？请注意，基督、圣经、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要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对这个福音，人应当有什么样的回应呢？要领受，要相信，要持守，要靠着站立得住，我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但是保罗的话并没有停在这里，这福音的要素啊，除了这31个字之外，其实还应该可以往下扩充到第八节，就是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你说这个跟福音的本质有什么关系？那关系太重大了。比如你去买药，要是药的包装被拆开过，药瓶子有破口，你还买不买？你还敢不敢吃这个药？是不是？不但福音的本质是很重要的，福音怎么传给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啊，在肉身里面，在没有受难以前，他走过以色列地许多地方，可是有关于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不是借着他亲自来与每一个信徒显现好把这个福音传下去，而是借着刚才这段经文所说的12使徒、500多人、雅各还有幕后显现给保罗看，借着这些人把福音、福音的道理以及一切相关的事情传递下来。所以你看老约翰怎么说，在约翰一书里边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彼得怎么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明白吗？福音的原厂保证书是什么？就是借使徒所传的福音。而使徒又是什么？在这段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动词是显，显给基法看，显给十二使徒看，显给五百多人看，显给雅各看，显给众使徒看，显给我看。这个显是基督肉身复活之后显现给他们看的显，不是你做了一个梦看见主耶稣，或者你在你的意象里面看见主向你显现。主今天给我们的经历向我们的显现，固然是他自己的应许，说爱我的我要向他们显现，但是那个显现并不是复活的主在肉身里面向你显现，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里所说的是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那一个显。尤其你要注意，只有谁传的福音才是原厂保证的福音呢？见过主在肉身向他们显现的这一群人，主要是十二使徒加上保罗。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遵从使徒的教训这么重要，为什么使徒是神在教会所设立的头一个职分，也是神给新约教会的头一个恩赐，没有他们不行的。而这一切的话中，尤其我们要注意第八节的头两个字，末了也显给我看。什么是末了？就是在主再来之前，他肉身的显现到此为止，这个叫做末了。好像到了26节，他又说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末了是最后一阶段，成了。主在肉身的显现，显现到保罗为止。如果你听人家说基督在美洲显现，基督在中国显现，又多了一个使徒，100%是从鬼魔来的，那就是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二章接着说的，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并且进一步讲，任何一个在今天自称为使徒的人，他居心悔测，你离他远一点。没错，要是有人传的是对基督对使徒工作的补充，当初没办好现在托我来办，或是当初漏了什么启示现在呢再叫我来更正补遗，那肯定是异端邪道，不要听他的也不要接待他。在第八节末了也显给我看以后，保罗插了一些自己的感想，形容他自己为一个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那这个文艺什么时候再转回来呢？就是11节，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这个话就如同封严了的印记，我今天在写给你们，不是我当初漏了什么，也不是我想要补充什么，当初的福音和今天要和你们讲的福音是一样的，当初我们都是如此传，你们也都是如此信。那我现在是干什么呢？回到第一节就比较容易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了，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或者说再告诉你们知道。余下的15章从12节开始，保罗特别提出一个重点，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争议的，就是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从12节一直讲到57节，是保罗对福音中那个复活这个重点加以说明和解释。那这段话对基督徒而言呢，是非常非常有启发，而且带着极大安慰的一段话。但是那些我们要等到下一课再讲，今天剩下的一点时间呢，我们应当回头看一看保罗从第8节到第10节对自己所做的一段形容。这段话对我们很有参考的价值，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无论在罗马书或者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所着重的都是他的职分。他对自己显然有两个看法， 一个是站在职分上所交托给他的责任是什么？你也可以说是穿上制服的保罗，服侍教会的保罗。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里所看见的，他内心深处对自己这个人怎么定位。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两者几乎是针锋相对、相冲突的。但是实际上呢，对于任何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说，这两者一定要同时并存。先说那个穿上制服的保罗，从罗马书开始，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奉召为使徒，他特派为传神的福音，他从神那里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因为神给他的恩典使他为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成为可蒙悦纳的。在我们所读过的前面的哥林多书里面，他又说，我照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头建造。他要求教会这样看他，就是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同时，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求你们效法我。对于教会种种的问题，他也一再地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他对于所交托给他的这些责任有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也有一个绝对的把握。不懂得他的人甚至觉得他很严厉、很骄傲、太自以为是了。其实感谢主啊，还好保罗有这个把握，还好神设立了保罗，把这一切与救恩、与福音、与教会相关的道理为我们讲解清楚。他要是没有把握，那可麻烦了。但是还有另外一面的保罗，无论他在什么地方尽职，无论他在怎么样的境况底下，也无论人家是称赞他、羞辱他、说他好话，还是论断他坏话，他怎么看自己啊？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听见了吗？外面的使徒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成为外邦的使徒，福音的执事，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是，但是他自己却说，那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是谁呢？我是最小的，我是不配的，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的，今天之所以我站在这样的职分上，穿起这样的制服，说穿了只有一个字，就是恩。是我蒙了神的恩，是因为呢赐给我的恩，是因为神的恩与我同在。哎，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呢，在这些地方要好好的效法保罗。两个态度你都要有，穿上制服的你以及制服里面的你必须同时并存。感谢主，我们并不需要对自己讲的、自己所教的有多少把握，因为那个把握、那个教导原是交给使徒的，我们只要对他们所讲的有把握，能够靠着站立得住，拿来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就好了。我并不需要加上什么自己的意见，可是如果我是长老，我就要站定了长老的职分。如果我是教师，我就要靠着那住在我里边的圣灵、信心、爱心，守住基督纯正话语的规模。碰到需要你站稳岗位的时候，你就不要顾表谦虚，你也不要弄不清楚。该警戒人的时候，你就得站稳了职分警戒人，把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堵住，不许人传与使徒不相同的道理，免得神的道被毁谤。 可是同时我们一刻不能忘记，我们这些人，尤其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在救恩里是无份无业的，我们本来是命定要沉沦的，是神的恩拯救了我们，更是神的恩让我们能够服侍他。因此我们应该比众使徒怎么样啊，格外劳苦，格外的服侍，格外的关爱弟兄姐妹。也就是因为这两种，我们就说心态好了，同时存在，才能够让保罗在服侍中一方面能这么清楚这么坚定传神的道，一方面又处处流露出他的谦卑以及他对弟兄姐妹的关心。你看他形容他自己，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耶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但愿这里所说的种种都能够成为我们服侍上的镜子，来照亮我们，匡正我们，让神的子民能够得到更好的造就，看见更正确的榜样，也让神的家借着我们的服侍得以被建立得更合乎神的心意。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接着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有关于死人复活的道理。这是保罗非常精彩的一段讲述，我们可以先从大意上把它分分段，按着顺序讨论下来。头一段应该是从十二节到十九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这福音呢，已经传了2000年，2000年来有各种各样的话想要毁谤、更改、拆毁这个福音。然而如同我们在上一课里所讲的，这30个字的福音呢，是谁也无法动摇的。有人说耶稣没死，只是受了伤，更多的人说耶稣没有复活，他的门徒把他的尸体偷去了。除了这些对福音真理本身发动的攻击之外，还有一些的邪说呢，是对着信徒而来的攻击。比如我虽然信耶稣，以及圣经里对耶稣所说的一切，可是这个信仰对我身上的影响呢，是有限的。我们死了就死了，没有所谓死人复活的事情。照咱们中国人的习惯，也可以说，哎，我是一个特别清高的信徒，对于死后的盼望啊，我是不讲究的，复活不复活，进不进天国，那个不重要，我今天做好人行好事，努力做个信徒就行了。保罗你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我只要头一样和最大的一样就可以了。有信有爱不必要有望，因为要进天国要求死人复活的基督徒啊，是下等的基督徒。这些虽然不见得是当初哥林多教会所有的思想，却是在今天中国教会里，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间挺普遍的现象。讲台上也难得听见有关于死人复活的道理，保罗却非常看重这个问题，因为不单基督信仰的真理与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们所视的，我们所信的，我们所盼望的，更是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要目的啊！一切神救赎的工程，不只是为了赦我们的罪，也不只是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给我们复活的盼望。那个复活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你怎么可以把这个盼望丢掉了呢？如果这个盼望是可以丢掉了，保罗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基督的复活是要我们称义。你若是只信一个钉十字架死而埋葬的耶稣，却不信一个复活的耶稣，那我们仍在罪里。你若是信一个复活的耶稣，就不可能不盼望死人复活。保罗接下来所讲的话是很惊人的，不但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而且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个众人是谁啊？不信的人。32节又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话的意思是说，连耶稣都没什么好信的，你知道吗？保罗在这里的教导是，基督徒必须是一群面对现实的人。如果今生是虚空的，它就是虚空的。如果没有死人复活，那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有任何的意义。你也不用在这里穷肉麻假道学，自己欺骗自己，吃吃喝喝吧，明天就要死了，干嘛呢？人间的宗教信仰与所谓的精神依靠是最无聊最荒谬的事情。明明没有意义的人生，你要怎么样给它加上意义？你要怎么样骗自己说它是有意义的，让你活着有劲儿，干啥呢？唯一能给今生意义的事情就是什么？死人复活。我们听见他这些话，也应当自己切实的反省。不错，大部分的信徒，他不但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也信有一天我们都要与主一同复活。可是这个复活虽然在他的心思意念里，却没有成为他生命的重心，没有成为他真实的盼望，以至于他仍然活在罪里，以至于他只在今生有指望，以至于他仍然是一个吃吃喝喝过日子求安逸的基督徒。诀窍在哪里？区别在哪里？往往在于你真的盼望死人复活吗？保罗就劝我们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这段话照说可以插在哥林多前书任何一章里面，文义上看起来好像要比插在这里还要恰当，但是保罗偏偏就是插在讲到死人复活的这一章圣经里。因为什么样的人是一个醒悟的人？那他必须认识到死人复活是多么真实，并且把死人复活当成我们人生的盼望，那是我们竭力奔跑的方向，那是我们奉献服侍主的目的。千万不要中了鬼魔的诡计，加上中国人的遗传思想，认为盼望复活是一种出于私心的不够清高的世俗的思想。不，你刚好错了，不看重复活反而是世俗的思想。神造我们，神救我们，是为了承受将来的世界。你轻看这个，就像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一样。你不把这个当作你基督徒努力的标杆，你哪里来的力气呢？连主耶稣希伯来书都这样形容他，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要定他为不够清高吗？拿人间道德的标准来判断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是最污蔑神的一件事情。保罗在《使徒行传》中有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他说，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你是一个盼望死人复活的人吗？ 你若真盼望，你应当以死人复活那一天的光景，以那时的标准来审断我们今天一切的所作所为。这个世界你自然抛得下，为主受苦自然吞得下。离开了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你还要从什么地方得到服侍主的力量与喜乐。接下来保罗在第二个段落里就对于这样偏离真道的话提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这个答案也是我们在辨明真理的时候最基础最重要的一个答案。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然后他把背后的道理讲出来，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背后的道理是神做事，神救赎计划，一个伟大的蓝图，绝对出于神的智慧。你若是明白了，你肯定要说，这是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道理。但是保罗绝不把这个道理摆在前面，他把事实的陈述摆在前面，那个才是我们辨明真理的时候所需要站的最重要的根基。但基督怎么样啊？已经从死里复活。请我们特别注意已经这两个字，为什么说这是辨明真理最重要的立场？这两个字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驳得倒的。人或信或不信，或同意或不同意，或耻笑或辱骂，都没有办法改变什么神已经做成的事。使徒们在辨明真理的时候一定会提出这个过去完成式的副词来。彼得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从大卫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正在念的哥林多前书里也说，耶稣基督就是那已经立好的根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神既然已经叫主复活，那他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已经这两个字的重要性还需要多说吗？这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根基。这个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在乎神已经把它做成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我们是在已经这两个字上站定了立场，也用已经这两个字来了结一切的争论。你要明白神的计划，必须要接受神已经做成的事情，然后他所讲的道理，你才可能明白，可能欣赏，可能赞美主。基督从死里复活又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神翻天覆地新造世界的开始。就好像从前亚当一个人犯罪，就改变了整个所谓人类的历史，这个叫做死既是因一人而来。那么今天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耶稣既然从死里复活，就要带来一个更惊人的变化。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这是过去，从基督复活之后，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他说，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你看见的第一件事情是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中国人讲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模一样的道理。你看见基督复活，就应当晓得什么？以后在他来的时候， 是那些属基督的。基督不但要复活，而且他要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要与他一同回来。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天国近了，到基督来的时候更是天国到了，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紧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基督既然复活，死人既然复活，万物都复兴了，而且已经把国权交付了神。那么非但神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而且更重要的什么？不再有死亡，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个以前的事包括什么？死亡。今天对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死亡是以后的事。死亡以后还有事情，就是死人复活。等死人复活，基督得国的时候，死亡成了以前的事，先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你我的盼望哎。一个心里面有圣灵的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怎么可能不在这些的事情上驻足思想？怎么可能不对这样的事情从远处看见欢喜迎接？小时候你如果听到长辈和你讲一个很好听的故事，听到正入神的时候，他一定不能停，他若停了，你一定要问，那后来呢？后来呢？对于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啊，保罗如果只给我们讲到这里，那就太不够意思了。虽然35节他那个话好像带着一点责备的语气，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他也把提这样问题的人叫做无知的人，可是他在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那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啊，连他自己都充满了兴奋，好像一位灵思泉涌的大艺术家、大诗人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弟兄姐妹，你如果没有背圣经的习惯，请你从这一段开始背，因为无论你在什么境况里，绝对带给你无比的力量。他也不需要任何一位助教为你加上注解。保罗讲道和主耶稣不太一样，他是把神奥秘的道理向我们阐明，因此他也不像主耶稣用很多的比喻，但是在这里保罗却用了一个种地的比喻来向我们讲述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你知道起初人之所以要种地啊，是因为受了咒诅，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是没有盼望的。现在我们信主了，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今天我们的身子虽然还要睡觉，还要经过死亡，但是保罗这一个天上来的比喻就给我们对于生死的事情有了一个全新的看见，好像白天代替黑夜那样，把我们一切的疑虑都一扫而空。他说，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这是一段非常伟大的讲述。他从小事情开始讲，一颗种子种地开始讲，把我们的眼界越扩越大，越抬越高，从地上讲到天上去，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讲到这里，他把高潮带进来，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你说保罗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之所以比我们知道，我们与他比较起来之所以成为一个无知的人，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他是使徒，他得了许多直接从神来的启示。当他讲出来的时候，你我心里的圣灵也为他所说的作证。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人，不会对他所说的这些提出什么异议。但即或如此，保罗仍然插进45节的话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他对他的教导有100%的把握，他知道他的启示从神来的，可是当他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他仍然提出圣经的印证来。这是今天我们无论是传道是听道都应该注意的一个要点。你看今天有多少人站在讲台上或者出书著作讲到他自己的经历，滔滔不绝，都是你没听过的事情。他可能上了天堂9天半，他可能下了地狱8个小时，他可能看见魔鬼大军正在前进。有这样经历的人是他，不是我。我没有办法去说这是真的这是假的，但是你必然能看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这样的作者在他讲到自己的理论或者是经历的时候，不可能像保罗这样说着说着就提出来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或者像马太一样，这些事的发生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保罗讲到这里，他就提出圣经的话作为证据，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一般在我们圣经引这段话的时候会给他一个双引号，表示这段话是从旧约圣经引出来的，为了句子的完整，都是从首先的人亚当开始挂这个引号。但是那个引号实际上应该是放在后面一半，因为首先的人亚当这几个字并不在创世纪2章里。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是旧约的话，保罗针对复活的基督就加上了首先的人这几个字。亚当代表旧造，代表种在地里边的，代表那个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的人。基督代表新造，是头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不但他复活，也要叫凡是属他的都复活。因此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呢，就成了叫人活的灵。从时间上来讲，以及他与我们的关系来讲，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这不是说基督与亚当同类，或者基督排在亚当的后面，而是说从人类的时间看，亚当在前面，基督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是好几千年以后的事。因此他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的确如此，无论我们读圣经或者看看自己生命的经历，人走着走着有一个必然的结局，就是死。马土撒拉可以活到969岁，仍然难逃那三个字，就死了。主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就不能不死，并且不但亚当死，凡从亚当来的就没有一个不死的。亚当死了，众人就都死了，死就成了众人的结局。这个叫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当年所罗门得了大智慧，活在世上的人没有一个比他更有智慧，他的智慧却没有办法带他穿过死亡，因为大智慧并不等于大启示啊。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是不能够明透神的作为的，所罗门所能看见的就是世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人活着的时候心里妄想，后来就归到死人那里去了。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因为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这一切的话都是为保罗所说的做注脚，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但是你我所听见的远远超过所罗门的智慧，往下的话是所罗门都不晓得的，我们却听见了。 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这是讲到我们目前的肉身，那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既然我们曾经是属土的，我们也真是属土的，因为基督复活的缘故，因为我们相信主的缘故，我们已经成了属天的人，并且等候盼望将来那一个属天的形状。讲到这里，保罗再也按耐不住，并且他开始用一个词，是他写哥林多前书直到现在不太用的一个词，就是把你们换成了我们。你看他老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现在虽然开头的时候他还是这样讲，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可是再讲下去不一样了，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怎么样啊？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好像他暂时已经把他这个外邦使徒、福音师父、教会工头的职分都放下来，和我们站在一起观看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奇妙的一件奥秘的事。那个事情是什么？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翻成，这必朽坏的终要穿上了那不朽坏的，这必死的终要穿上了那不死的。我们今天常常说啊，我这一生最值得纪念的时刻是我重生得救的时刻，我最盼望的时刻呢，可能是将来在天上见主的时刻，与亲人团聚的时刻。保罗在这里说，还有一个时刻不要忘记了，那一个时刻啊，带给他如此的期望和惊奇，就连他这个言语粗俗、浑身是伤、为福音舍命的使徒，也在他面前停下来，仔细的观察，仔细的形容说，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要吹响，那个时候干什么？死人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论到那个时刻，何西阿书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以赛亚书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兴起歌唱。弟兄姐妹，当我们醒来的时候，你不是像今天早上起床揉揉眼睛洗把脸问问说几点钟了，哎呀我复活了，不，当你看见你改变，当你看见你有那个属天的身体、属天的荣光的时候，你醒来是直接行起歌唱，你不可能不歌唱，你不可能不行走着、跳跃着赞美中。什么是基督徒？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是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听懂了这些，你再回头想想，就应当明白保罗为什么语重心长地提醒哥林多教会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像这样荣耀的盼望，这样荣耀的赏赐，怎么可以让人轻易地把我们夺去？怎么可以不放在心上呢？是对着这个标杆，对着那一个复活的时刻，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我们不但要从尘埃中兴起歌唱，而且我们要承受神国的时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 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真知道这个时刻，你真知道这件事情绝对改变你今天在地上怎么活。我们所等候的时刻不是一个寻常的时刻。任何一个人平平淡淡的说，啊，我现在死了，在主里面安息了，将来就等着见主了，那你不明白复活的那一刻是多么荣耀。我们应该带着保罗的兴奋与保罗一同观看，一同期盼那一个荣耀时刻的来临。我们若死了是带着这样的等候与期盼在主里死去，我们若活着也是带着这样的等候与期盼，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但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保罗在把这一切的事情淋漓尽致地向我们讲述完毕之后，他仍然不能不回到这个做使徒做师父的职分上。你看他怎么说，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怎么样啊，又来了啊，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从经历上我们复活了，神创造人的目的，神拯救人的目的在那一刻都实现了。他还记得要回头与基督一同站立，向仇敌夸胜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保罗真是有一个赤子之心呢、啊，他也真真正正是活在那个属灵征战的实际里边，所以他才会这样讲。但是再说保罗可爱就可爱在这里，讲完了还不能不再加两句学理上的解释啊。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弟兄姐妹，这两句话学问可是大了。可以说罗马书里边一切对于罪与怎样胜过罪的讲论都与这两句话有关。你必须明白死的毒钩在什么地方，而罪的权势又是什么，要不然基督徒的路你是走不直的。所以我们在解释罗马书的时候也曾经把这两句话提出来。在这里呢，既然保罗知道就此打住啊，不杀风景，我们也就不继续谈下去。他结论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你今天可能觉得自己很软弱，常常失败，传福音也没有果效，建教会也让你灰心丧志。但是弟兄姐妹，基督既然已经得胜，你就不可能不得胜。什么是你真正的得胜啊？你尽管去竭力多做主工，这条路跑完了，你尽管去安歇，到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被得胜吞灭的时候，你我就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得胜了。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